众，愿你们平安。让我们再次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学习你的话，帮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心就被你所激励，被你所感动，我们就照着你爱子的样式去做。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的这个题目呢，我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呼召人，禧年已到。那这个时候请让我来念今天的经文，取自和合本2010年的版本。这些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一大群税吏和别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回答他们，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他们对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跟你在一起的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宾客在一起的时间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叫宾客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被带走，那些日子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会把新的撕裂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会胀破皮袋，酒就漏出来，皮袋也糟蹋了。相反的，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今天的这段经文影响我很大，在初信的时候影响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影响我，然后回到教会来服侍的时候也继续的影响我。那今天能够有机会被分配到分享这一段，我真的很喜乐，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耶稣开始他公开的服侍的时候，从路加的笔下，他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先知一样，他宣讲，并且呢，他也像先知一样，他医治，还有他也像先知一样收门徒，就好像以利亚后来去找了以利沙一样。那耶稣的方式，他独特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他怎么招门徒呢？第五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呼召了西门，然后告诉他，你将来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五章接下来又说到耶稣去招利未，这里写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好像很自然，可是如果你明白耶稣的时代，他们对于税吏的看法，你可能就会睁大眼睛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税吏在当地的人的眼中看来是敛财的，而且是为了罗马帝国来敛财，然后他们把练到的财富很大部分也归给自己，这是一种特殊职业，税吏也往往不会在自己的家乡做税吏的工作，他们会在外地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耶稣讲到医治人、宣告赦罪，像这样的一个服事让利未看到了。耶稣来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就这样，利未就放下他的工作， 来跟从耶稣了，他变成一个没有收入的人。当我们进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同学，你来自何方？有的同学是放下专业专科医生的位置，预备将来做跨文化的宣教师，有的是做记者的，更多的是当老师和社工的。但是令我们很惊讶的是，有些是大学毕业就进神学院跟我们一起学习。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服侍的岗位是怎么样，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受装备的起点。利未跟着耶稣之后呢，他后来就为耶稣摆设了一个宴席来招待他的朋友。从前没有餐馆，要请客的有钱人就是在自己家里请客，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站在你的屋子外面来看谁来吃饭。就这样，法利赛人就看到了利未请来的客人是何方神圣。然后法利赛人就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呢？下一章哦。OK， 对。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不同意耶稣跟税吏和同伴吃饭呢？为什么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罪人呢？那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路加的叙述的话，刚才写的是有一大群的税吏和别的人，可是这些人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就是税吏和罪人。那怎样的人呢会被称为罪人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在前面的部分第四章，当西门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有一些人的观念就是这样的看法，罪人也包括那些达不到道德上或者是宗教礼仪上的标准的行为模式或者动作的人。那你动一下脑筋你就知道，非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所有犹太人做的宗教礼仪他们当然全部不做啦，所以他们是罪人。好，那么犹太人会不会被归纳为罪人呢？会啊。我们那个拆掉的那个马厩，牧羊人来看的那个马厩，牧羊人也是啊，牧羊人不守安息日的，牧羊人很可能连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他都不能到的，所以他们也是罪人啊。还有啊，那些做皮革工作的人，他们因为特殊的行业接触动物的尸体，要剥下那个动物的皮然后再来处理，普通的人接触死尸就需要行洁净礼才能够成为洁净的人，但是这些做皮匠的人他们就是长期不洁净的人。可能你这么一听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罪人是这么定义，在现代版不能够来教会聚会的人会不会被法利赛人也定义为是罪人呢？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的人都是做轮班的工作，所有的 essential service 就是这样子，对吗？然后呢，除了做轮班的工作之外呢，还有生病的人，精神有困扰的人，还有 caregiver 照顾他们的人，也要寸步不离啊。他们也很难礼拜天来到教会。那来到我们这段期间有疫情，有许多人也不敢来啊，因为可能要转车搭地铁再转车才能够来到教会。无论法利赛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看耶稣赴宴的这个行为，我们就会觉得他很有颠覆性。犹太人带了外地的货物来到自己的城，要进城的时候，税吏就在门 城门给他请他赋税了。要是那批货是从远方而来，要经过好几个地方不过夜再过夜，那么他就要进好几个城继续的交税，交好几次的税。这样的事情会让人家满腹怨气。那么现在一次过见到这么多的税吏，碍眼得很啊，他们吃饭也罢，为什么耶稣要坐到他们当中去呢？耶稣坐到税吏当中，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他不是走那种分开 separation 的路线，而是走同行 association 的路线。那让我们回到经文再来看，请看下一章。耶稣怎么样回答法利赛人呢？第一个答案是谁需要医生？耶稣的经典回答是，总是有两句话让他更加完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悔改。那第一句话我相信我们都明白，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你认为自己生病了才去找医生。不过这次的 COVID 让我们认识到，你可能没有症状你就被检测出你是被感染的人。总之这次也颠覆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好，回来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其实是指向第二句。耶稣来不是要当医生的，他是来呼召人，而且不是呼召义人，他是来呼召罪人悔改。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就很努力邀请班上的同学到学校团契去。那个时候有长老会另外一个堂会的姐妹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学校附近开放她的客厅，让我们每周去聚会。所以每一周就一直在想这个礼拜要邀请谁去。然后后来在教会也跟着大哥哥姐姐到附近的医院去派单张。因为耶稣如果呼召人，你要听见，那没有听见的你要讲给他听啊。后来等到念神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有很多的人其实朋友信主之后朋友就变成基督徒了，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那教会要怎么样达到没有听过的人那边呢？我就开始学习到一件事，教会不能够把自己关在教堂里，教会需要走出去，需要跟罪人讲福音的。你不能够怕跟罪人在一起，事实上如果你怕的话，你就要去克服你的怕。那怎样克服呢？就是跟着那些比你有经验的人去，然后去多了你就不害怕了。耶稣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带着他的门徒，他去讲道，他医治，他就带着门徒去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甚至他还经常故意走到外邦人的区，让门徒去习惯住在外邦人当中是怎么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一直都跟他们在一起。那侍奉是需要转型的，我们这个小小的岛国来到90年代，因为政策的缘故引入了大概100万，陆续大概引入了100万的外来工作人口。那李宗高牧师在2009年他就写了一篇的研究报告，就指出说在三个工作人口当中有一个就是来自外地的。那这些就是摆在教会门前传福音的机会啊。教会你有没有看见你的邻舍？你为什么跑老远一年去一次的短宣，却不理会你城市里面现成的来自外地来自各国的这些人呢？就这样2009年长执会就批复了宣教事工的申请计划书，让华园团契设立，许可动用教会各方面的资源来帮助这个以英文来服侍外来人口的这样的一个服侍。 那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300个人。然后从第一年开始，我们也邀请到这些来学英文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崇拜，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来分享。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来自山东的朋友，他走进我们的读经班，他听了听，他就说：有耶稣这个人吗？我怎么都没有听过，我们那边没有一个人听过耶稣嘞，有这个人吗？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解释，到后来他就把腿一拍，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妈妈就是信你们这个教，我以前说他迷信迷信。那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也会面对别人的质问，我们讲耶稣的时候也经常面对各样的质问，但是耶稣的话，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却一直带着我们前行。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每一次读出来解释，就有人发问，有人发问我们就可以解释，就可以把误会澄清。那我记得有一个学生，他程度很好，后来就不用来上英文课了，但是我就邀请他每一周跟他一起读马太福音，每一周就读一段圣经，读一段圣经，每一次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因为他问很多问题。2个月之后他就说：这个天国的福音真是好，如果听见的人都照着做的话，地上就是天堂。如今我们有小组，小组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传福音，见证耶稣。我们也有幸福小组，动员小组的人一起来见证主。请你为小组祷告，为幸福小组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求主帮助你每天跟别人来说一些你所认识的耶稣。那作为马太区的区牧，我看到教会附近有医院，有社区医院等等的医疗机构，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服侍这附近工作的本地人、外地人，求主给我们更多这样的机会。下一章，耶稣为什么没有吩咐门徒要进食和祷告呢？那耶稣的答案很有趣，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法利赛人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不像施洗约翰给他的门徒严谨的指示如何进食、如何祷告。这个问题耶稣就回答了：当新郎和宾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够叫宾客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就要被带走，那些日子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说话很简洁，3言2语就弄出一个欢乐的气氛，有新郎，有陪伴的人，有宾客，那当然就是一个婚礼呀。耶稣说：你们会在这样的喜庆的场合叫你的宾客来进食吗？这么一问，他的听众包括门徒就会了解，而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当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天国的权柄是跟着耶稣的，他医治，他洁净，他赦罪，他带着权柄，那些医治之后大家的满心欢喜惊喜，归荣耀给上帝，岂不是像一个婚宴吗？后来等到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被逮捕，门徒四散躲避，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吃不下饭了。然后后来耶稣被判刑，上十字架，被钉，后来这一切日后的教会就都明白了。下一章，耶稣所带来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是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快乐的情景好像婚宴，就好像撒加利亚的颂歌里面说的，他要让人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上帝的面前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上帝。可是如果听他讲道的人继续用过去的那些规则规矩来听他的话， 他说的话就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他就用了三个比喻来跟他们说。第一，他用布料来讲，没有人把新衣服撕破了好来补上那个破了洞的旧衣服。第二，他用装酒的皮带来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因为这么一做，新酒所吐出来的那个二氧化碳就会把皮带撑得更大，然后撑破了，酒糟蹋，皮带也损了。那第三句话非常奇妙，也就只有路加福音才有，这是耶稣知道听他说话的人一定讲，新酒怎么会有老酒好喝呢？可是耶稣要表达的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喝得起老酒啊，我这边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喝不起老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耶稣的语气就很像他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说的话，就是没有先知会在本地本家得到接待的。我知道你们还是听不见，我跟你们说关于上帝的事。那耶稣吩咐门徒什么呢？下一章，耶稣呼召了门徒之后，叫他们跟着他，他拓宽了门徒的视野，让他们打破社会上一贯有的那种的界限，社会圈子。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也是倾向跟类似我们背景的人，我们看得顺眼的人在一起。但是耶稣呼召利未，把利未这样一个人放在他十一个门徒当中，他们肯定很不舒服的。他们要用多久才能够接纳利未呢？相传利未就是后来写马太福音的马太。马太后来去了印度，在那里宣讲福音，建立教会。耶稣呼召人是来建立天国的大业，这个大业是什么呢？就是把上帝的国度已经来到的信息带出去。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就是现在，要把握时机，要来跟从。你遇到耶稣了吗？这个是一个进行式，不是一个过去式，你要每天的跟从耶稣啊。耶稣呼召人来跟从他，听他，跟他在一起，你预备好了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这两年的主题是传神。你所经常来往的人，你希望谁能够听见关于耶稣的福音呢？你此时就在心中想起他们的名字，就为他们祷告好吗？然后你跟上帝说，你很希望他们能够听见上帝的道。是的，人要信道就要先听道，没有听见怎么能信呢？那如果希望他们能够听见，那谁要去讲呢？在我所认识的朋友里面，最固定看到我的就是我的美发师。每一次去剪头发，我们聊时事，有机会的话，我就会从他问的问题、讲的话，就把他兜到圣经，兜到耶稣那边去。他反应很好，每一次都发问，一直问，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他又一直问，一直问。就这样的，从亚伯拉罕讲到拉撒路复活，讲到耶稣复活，他很想知道更多。组建教会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就算是第一次来的，每周都有。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接待了吗？留在家里看视频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欢迎更多的人，跟你不一样的人走进教会吗？成为你的家人吗？我们因为有耶稣而成为一家人。新的一年，耶稣的呼召呼召着你，也呼召着我，让我们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告诉别人，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就是此时 make him known。